今天的经文是《路加福音》18:1-8。耶稣设一个比喻，是要人常常祷告，不可灰心，说某城里有一个官，不惧怕神，也不尊重世人。那城里有个寡妇，常到他那里，说：“我有一个对头，求你给我伸冤。”他多日不准，后来心里说：“我虽不惧怕神，也不尊重世人，只因这寡妇烦扰我，我就给她伸冤吧，免得她常来查磨我。”主说：“你们听这不义之官所说的话。神的选民昼夜呼吁他，他纵然为他们忍了多时，岂不终究给他们伸冤吗？我告诉你们，要快快地给他们伸冤了。然而人子来的时候，遇得见世上有信德吗？”
弟兄姊妹平安。好，我们首先低头祷告。我曾耐心等候耶和华，他垂听我的呼求，他从祸坑里，从淤泥中把我拉上来，使我的脚立在磐石上，使我脚步稳当。他使我口唱新歌，就是赞美我们神的话。许多人必看见而惧怕，并要依靠耶和华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赞美你，我们俯伏在你的脚前来敬拜你。唯有你是又真又活的神，除了你以外再没有别的神。我们这些在这里敬拜你的儿女是何等的有福，不是我们拣选了你，而是你在创世之前就拣选了我们。主啊，我们赞美你，不是我们爱神，而是神首先爱了我们。圣经说，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，便知道他是美善，投靠他的人是何等的有福啊。主啊，你是美善的神，你是公义的神，你是充满怜悯的神。我们称信你，因为你的慈爱永远长存。你没有赦免我们的罪，你没有放弃我们，你借着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人世，让我们来认识你，让我们来亲近你。主，我们谢谢你，你带领我们回到你的身边。主啊，谢谢你，你在天上坐在神的右边为我们代求。当我们聚会敬拜你的时候，你来到我们的中间，你的圣灵充满在这里，进入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的心灵，感动我们，感动我们的心，让我们渴慕在这里遇见你，让我们来渴慕更深的认识你，让我们渴慕你的话语就像这甘雨一样来滋润我们的心田，来解我们心灵的干渴，让我们真正的被你的心，被你的爱所融化，让我们一生来爱你，来服侍你。听我们的祷告，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今天呢，我们讲恒切祷告。我们基督徒的一生啊，就像马拉松一样，就像马拉松一样，是一场信心和耐力的考验。我们每天，我们的生命要成长，我们的品格，我们的需要塑造啊。我们成圣的过程，都不是一天两天，不是一年两年，甚至不是十年八年能够一下子就成就的。其实读圣经和祷告是我们我们每个人的生命中成长要做的基本功，每天都需要读圣经，都需要祷告。有人说我们这个读经和祷告是我们信心的两个翅膀，两个翅膀帮助我们建立对神真正的信心。今天呢我们就通过路加福音在18:1-8讲的这个比喻，来看看我们怎么样来祷告，过一个得胜的生活。我们知道一个人他要想胜过难处，他要胜过魔鬼，胜过疾病就需要恒切的祷告。我们首先看看这个 这个比喻的背景在路加福音的17章20节，那里人法利赛人就来问耶稣，他说神的国几时来到呢？他们认为他们盼望已久的弥赛亚会超自然的进入人类的历史，会有种明显的神迹会出现。结果呢，耶稣说呢，说不是，神的国已经来到了，而且神的国就在你们中间。为什么？神的王已经来到这个世界上。耶稣说不仅说弥赛亚已经来了，他还要再来，但是在他两次来之前，他必须经过死亡。所以说17章25节，他说只是他必须先受许多的苦，又被这个世界世代弃绝。他说挪亚的日子怎样，人子的日子也要怎样。那时候的人又吃又喝又娶又嫁，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，洪水就来了，把他们全都灭了。又好像罗德的日子，人又吃又喝又买又卖又耕种又盖造，到罗德出索多玛的那日，就火与硫磺从天上降下来，把他们全都灭了。人子显现的日子也要这样。耶稣就说将来耶稣会出其不意的来到这个世上，来到这世上第二次再来的时候，就像挪亚的日子和罗德的日子一样。那些只是吃喝玩乐那些人，只为了今生的钱财，为着今生的享乐而生活的人，他们会接受神的审判。而那些救恩呢，会临到那些个盼望耶稣的显现并且来走十字架道路的人。这个世界上一切都是暂时的，都是暂时的，最重要的是我们跟神建立一个真实的关系。在31节那里说当那日人在房上，弃居在屋里，不要下来取那，人在田里也不要回家，你们要回想罗德的妻子，凡要保全生命的必丧掉生命，凡丧掉生命的必救活生命当那夜两个人在一个床上，要取去一个撇下一个，两个女人一同推磨，要取去一个撇下一个，两个人在田里，要取去一个撇下一个。那门徒就说主哪里有这回事呢？耶稣说失守在哪里，鹰也必居在哪里。耶稣说真的，当他再来之前的日子真的是一个艰难的日子。不要因着贪食醉酒今生的思虑手机网络游戏视频，让这些个东西缠住你的心，要付出代价来怎么样，要来祷告。所以耶稣呢就跟他们说了一个比喻，就是要让他们常常祷告，不要灰心，不要失去了信心。为什么呢？耶稣知道我们祷告的时候总是会疲倦灰心的。其实祷告生活中最普遍的失败就是缺少恒心，缺少恒心。我们开始为一件事向主祷告，祷告了一个星期，祷告了两个月再祷告最多半年，如果神不给我们回应怎么着我们就放弃了，我们就在祷告中就不再提他了。我们不相信说神还会成就。你知道有一次呢孙玉芳阿姨来找崔娟来祷告，说我家的猫跑丢了，你给我祷告。崔娟想说给阿姨说，阿姨呀，你这么多的事儿，你是猫丢了，你不少一件事更清醒啊。崔娟真的，其实最主要的是我们不相信这个猫丢了很久了，你祷告它能回来，是不是？结果六个月过去了，后来当然崔娟为阿姨祷告，六个月过去了，那个捡到猫的人呢，带着这个猫呢去做手术，到兽医那做手术。那个兽医一看那个猫就说，这个猫不是你家里的。那个兽医就留下了，然后给阿姨的外孙子打电话，六个月半年之后又把你的猫找回来了。奇妙不奇妙啊？很多的时候真的我说白了，我不真的我一个猫要跑了六个月我都想绝对回不来了，因为我们没有信心，我们不相信说这个猫居然跑了六个月能回来。我们人都是这样， 你为一件事祷告，祷告了一段时间没有成就，那就放下了。我们没有坚持下来，哎，我们开始为其他的事祷告，哎，祷告了一段时间这个也没成就，我们又外开始为新的事来祷告，是不是啊？我们的祷告的生活中充满了有始无终的祷告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基督徒的生活这样活得这样失败，因为我们没有恒心，没有坚持，就没有见证。路加福音呢，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路加常常的说到你要祷告，因为他讲到耶稣啊，耶稣他是个人子，他就像人一样。耶稣他，你看圣经中路加福音呢描述的耶稣啊，祷告最多，教导的关于祷告呢也最多，也最多。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还记得，在路加福音十一章的啊五到八节那里呢，也设了一个比喻，设了一个比喻，啊。也是 在那里说，有个人半夜三更呢向邻舍借三个饼。耶稣又说，你们中间谁有一个朋友半夜到他那里去说，朋友请给我三个饼，因为我一个朋友行路来到我这里，我没有什么给他摆上。那个人在里面回答说，不要搅扰我，门已经关了，孩子一同我在床上了，我不能起来给你。耶稣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虽不因他是朋友起来给他，但因他情辞迫切的直求，就必起来照他所需用的给他。其实这两个比喻呢有共同的主题，就是在强调你祷告的时候不要失去信心，你只要不失去信心，你只要不停的祷告，恳切的寻求的话，神一定照着你所祷告的成就在你的身上。无论是什么，我们前不久还讲过一个祷告，耶稣说，你在祷告中所祈求的无论是什么，你只要信是得着的，你一定能得着。下面我们来看看这个比喻第二节，说某城里有一个官，不惧怕神，也不尊重世人。那城里有个寡妇常到他那里，说，我有一个对头，求你给我伸冤。他多日不准，后来心里说，我虽然不惧怕神，也不尊重世人，只因这个寡妇烦恼，我就给他伸冤吧，免得他常来缠磨我。在这个比喻呢有两个人物，一个是某城里的官，在这里那个官呢原文呢是指的是法官，是个法官，但是这个法官呢是一个不义的官，他不义表现在两个方面，不惧怕神，另一个呢也不尊重世人，根本就不关心人的需要，当官就是为了赚钱的，就像咱们国内的大官一样。另一个人呢就是一个寡妇，不用说，寡妇没有丈夫，没有依靠，没有可商量的对象，但是呢却有一个冤家，却有一个冤家，所以呢只好来到法官的面前来请求为他伸冤。可惜这个法官呢是个不义的官，他很久不受理，但是呢寡妇来了很多次，他仍然不给他伸冤。我们相信这时候寡妇也觉得没有希望了，是不是啊？他怀疑找这个法官是不是还能有用，在人看来他没有任何的可能从这个不义的官身上得到任何的帮助，寡妇一无所有，他无依无靠，这种绝望的境地把他逼到这一个程度，他有样武器就是什么，就是坚韧，就是不放弃，尽管他的呼求得不到应允，他还是不终止他的呼求。后来怎么样，把这个官给弄烦了，他说，哎，我虽然不惧怕神，也不尊重世人，但是就是因为这寡妇常来麻烦我，我就给他伸冤吧，免得他常来纠缠我。你看这个寡妇就是因为不断的纠缠，把这个官怎么动了心啊？他看出来，如果他不给这个寡妇伸冤的话，怎么样，这个寡妇就不会善罢甘休，只有给他解决了问题，他才能得到安心，再也不受这个寡妇的搅扰。所以我们可能说，就是这个寡妇能够锲而不竭不舍的精神怎么样，最终使他得胜。我们看看这个比喻的解释，第六节到第八节，主说，你们听听这不义之官所说的话，神的选民昼夜呼吁他，他纵然为他们忍了多时，岂不终究给他们伸冤吗？我告诉你们，要快快的给他们伸冤了， 然而人子来的时候，能够遇见这世上有信德吗？其实这七十八节呢，它表达了这个比喻的中心的意思。其实你不要误会，说在这个比喻当中呢，耶稣并没有把这个神比拟成这个不义的官儿，耶稣是把这个官儿给这个不义的官给神怎么样来对照。你这个法官是个不敬畏神，也不尊重神的人，也不尊重人的人，他给我们慈爱的神怎么样完全的不同。他是在说，连一个贪婪不义的法官都会因为这个寡妇不断的祈求，最后来给他主持公道。那么我们这个良善慈悲的神，岂不是更愿听他儿女的祷告，来满足他们的需要，来为我们伸冤吗？你看这寡妇呢，代表所有贫穷无望无助的人，我们的人啊，就是比我们每个人，我们是不是每个人也有一个对头？不管是我们这个对头是我们生活中的难处，或是缠绕我们的疾病，或者是我们身上改不了的坏习惯，或者我们真正的这个对手就是魔鬼的缠绕，常常的挟持着我们，使我们羞辱，使我们抬不起头来，怎么办？要祷告，要恒切的祷告，不间断的祷告，直到你从神那里得到回应。不要说因为我祷告了一段时间没有得到回应就失去信心，很多人是这样。不要说我看不见祷告成就就停止了祷告，你要确信神一定会听你的祷告的。你知道神为什么给我们一个难处呢？神为什么给我们一个对头呢？其实神的目的就是来操练我们的祷告。我们很少人这么想。正是因为这个对头，我们不得不来到神的面前来祈求神。神借着来成就我们的祷告，让我们看到神的真实，让我们看到神的慈爱，让我们看到神的怜悯，让我们看到神的全能。你知道吧，我看见张 Piper 有一个牧师，他说其实有很多人一生都从来没有真正的认识神。为什么呢？他不祷告，你知道吗？他不祷告，有的时候我不想麻烦神。其实当他这么说的时候，其实他对这个神不认识，你知道吗？所以说我们常常为我们自己不祷告来找借口。你知道人怕别人缠磨我们，如果你要别人一个事老是来磨你，你可能害怕，但是你知道我们的神是不怕我们烦恼他的，他希望我们不断地向他呼求。有的人说我就不像你像你们这样什么每天主啊主啊的都乱来祷告，你知道吧，我什么事我自己解决，那个不是神的心意。你知道以赛亚书62:6那里说，耶路撒冷啊，我在你城上设立守望的，他们昼夜必不静默呼吁耶华的，你们不要歇息也不要使他歇息，只等他建立耶路撒冷，使耶路撒冷在地上成为可赞美的。从这个话我们知道神不怕我们的缠磨，他希望我们每个人都到他们面前来呼求来祷告。一个人你怎么证明你对神有信心呢？就是表现在你祷告的坚持上，就是表现在你能够不断的来祷告，就证明你有信心。当什么时候你停止祷告的时候，证明已经放弃了对神的信心了。耶稣说他来的时候还能够在地上遇见那些对神真正有信心的人吗？耶稣再来的时候在这个地上遇见那些真正祷告的人吗？因为现在人们都相信理性，相信科学相信不再祷告神，不再依靠神，不再相信神。你知道一个人他又不祷告，他是不会认识神的。一个人祷告的越多，他经历神越多。一个人祷告的越深，他怎么样？ 他经历神也就越深，这就是神给我们难处。我常常说，其实我们天羊身上的狮子呢，你说有人就说这个是从生下来就有了的，真的，他生下来就开始，脸上就开始了，每一次下去了后，当他这回好了之后，马上新的一轮又来，从来没有间断过。别人都说这天生的，好不了。你说我们曾经看一个皮肤科的专家，他一看他就说啊，他说这个是从基因里带过来的，那说是与生俱来的，只要他活着，这个病就在他身上。很多人我不知道你知道吗？我们知道很多人的疾病跟着他活了一生。其实你知道什么？其实是魔鬼，是魔鬼。你知道我不相信魔鬼的谎言，我相信在神没有难成的事。我们只要祷告的一定时间，祷告的一定程度啊，他就会得到医治，他的医治，你知道吗？然后其实我上次讲过，直到四月的时候，他的腿后面还是血肉模糊。我给一个弟兄说了，他就笑着跟我说：“你看你祷告这么多年了，懂了吧？也没好。意思是吧？这种从小坐根的这种病好不了的。”他笑着，懂了吧？啊，你说我给国内的姐姐说，她说：“哎呀，我们觉得给天已经祷告的够多了，懂了吧？已经够多了，懂了吧？也没有见好。其实我们所听见的、所看见的，都叫我们疲倦灰心。如果他是从基因里带来的，还有什么好的可能？这个在基因里。但是我不相信他不能好。我每天要给他拍他，我们每一次拍他一下，我就让他叫耶稣，你懂了吧？拍他一下，你叫耶稣，因为打得很疼嘛。他只要叫耶稣，能顶着这个疼痛。然后每拍他一下，我就大声的奉耶稣的名，斥责魔鬼离开他。每天这么做呀。我常说那个时候你要到我家去，晚上的时候每天都啪啪啪的响拍打。终于有一天怎么样，魔鬼走了，天羊就永远脱离这个皮肤面的角落了。你现在看，以前你看他的后边的腿从来没好过，最难受的是整个的后边的全是红的，你看现在他的腿完全的好了。你知道吗？你想想，如果我们今年停止了祷告，我们过去九年的祷告怎么样？白费了。那如果我们放弃了祷告的话，这个病真的要跟他走一生了。真的是这样。其实你知道，我从来没有因为神啊，我神为什么这样？好像你早就不给治呢，是不是？我从来没有因为这个。好像神这样的迟慢来医治他，来埋怨神，因为我在这个世上经历了神，懂了吧？经历了神，我感谢主给我那么多的对头。如果我们事事顺利啊，没有任何难处的话，我们不会祷告，我们也不会很深的认识神，不会认识神。你知道吗？你祷告越深，怎么样？你认识神越深，你的信心都是从你祷告。你说你坚持不懈的祷告，你对神的信心呢就不断的加深。真的，我相信祷告的力量，我相信神的力量，相信神的力量。你知道，我常常觉得，就是任何的疾病，你只要真实的祷告，神一定会来医治的。就是因为这个信心呢，使我在2013年呢经历了一场很大的试炼，很大的试炼。啊，就是因为一个人呢，他得了皮肤病。他看中医看西医都看过了，好不了。我跟崔娟说，我说不是以前咱们给很多人祷告了，走，咱们去给他祷告去。其实我们也真的，我也那个时候我什么也不懂，我的对医学的东西完全不知道。那个时候呢，就是麻烦就出在我们的孩子身上，你知道吧？那时候孩子4岁多，我们带他去，他孩子跟着上哪儿去啊，是不是？然后呢，你说孩子很受容易受攻击的，啊！你说我们一次啊祷告要唱歌祷告2-3个小时，孩子怎么办呢？那人说：“哎，给他我的 iPad 玩吧。”你懂了吧？我们在那里唱歌祷告多久，他就玩那个 iPad 多久。你看他那个 iPad 上面都是那些病毒，都是那病毒。他回来就把这个皮肤病的病毒带回来了。过不了多久。你说过不了很快，我们的手指甲呢， 都是一个的小疙瘩，一个长的小疙瘩。哎呀，痒了也不懂，医学的医学的常识都没有。哎，一抓，痒了抓破，人家抓破了，出脓水，脓水过去了就是血。我们不知道，就是这么着，整个的我们三个人全身都长着这种疮，从手上蔓延到全身。哇，那个奇痒难忍呐，每天就是抓，每天就是抓，这，然后找西药，西药说，给你说这个药啊，只抹一次，抹一次太毒了，你毒抹一次全是抹肉，第二次不要那再抹，实在不行5天之后再抹一次，那是这么说的。然后呢，我头一天抹了，头一天晚上管事，第二天就不管事了，第二天再接着抹，知道是不行，然后去找中药。回国去买中药，买中药也是一开始都是头一天管事，到第二天又是痒，真的，每天我只睡2-3个小时，每天，哇，那个真是到世界末日了，对我来说就像世界末日，对吧？每天只3个小时，在冬天呢、啊，在冬天里，每天必须用开水烫衣服，目的是把这个细菌都烫死，那每天呢、啊、就把这个被子、褥子都得晒出来，晒在太阳底下，为的是用紫外线来杀这个东西，啊！你说到了最后一天，我一天要洗4次澡啊，全身难养啊，换4次澡，用那个药皂洗，然后呢勉强，啊，就是一会儿不痒，等到过一会儿又痒起来了，你说吧？那我最后那一天呢、啊，我清醒就是7月19号那一天，你知道吗？然后我洗了最后一次澡，到11点半睡觉了，2点多就又醒过来了。就醒过来了，你知道这时候肤浅的祷告已经不管用了，主啊，你来医治我，真的不管用了。你说我就起来，我就跪在床上，我说神啊，我知道我已经走到尽头了，我知道已经过去3个月了，懂了吧？3个月一直这样，我每天睡不了觉，我知道我已经走在尽头，我说求你来帮助我，我知道这一次你要是不帮助我的话，我绝对走不出去。我就觉得走不出去，我说我承认我的罪，我求你赦免我的骄傲。以前我总觉得啊，我给别人祷告啊，让别人弄好，尽管这次不仅是别人没好，连我自己我都炫进去了，连我自己给自己祷告都祷告不回了。我知道，我现在知道，人的病会好不是因为我祷告，而是因为你的怜悯，你的恩典。我知道离开了你我什么也不能做，我求你怜悯我。我知道在我们看来也是非常的绝望，但是我还是相信你，我相信在你没有难成的事，你知道吧？我就一直的祷告，我身上还是痒啊，全身痒啊，我其实我很想停下来祷告抓着去，但是我这时候我就不去抓了，我就一直的非常专注的为身处祷告，是吧？当你要真的专注祷告的时候，这个痒好像不存在了。就说当我祷告最后的时候，我说神啊，无论发生什么我还是要信靠你。我就像约伯说的，神啊，你即使杀了我，我还是要信靠你。当我祷告的这个时候的时候，突然圣灵就一下子就打在我这个前额头上，然后圣灵就像啊那个水流一样，就像漫整个的在我身上就蔓延过来，从我的额头然后到我的身上，就一直的就像过电一样，就这么过去，从上到下蔓延，我不知道有多长时间，很短，也都是1分钟之内的时间。凡是圣灵走过的地方，羊也没有了，爬那个全身爬爬的也没有了，那些虫子什么都没了，瞬间什么都消失了。我就好像从头到脚在圣灵里洗了个澡一样，完全的洁净了，什么都没有了。真的，我常常想，哎呀，神啊，为什么他给我们这些难处呢？就是要操练你的祷告。你知道，你要相信，在神没有什么难成的事情。我们很多人都是这样，一个是我们不信，耶稣说了，当人子回来的时候，你还能遇见在这个世界上对神有信心的人吗？不信。首先是不信，就克服我们的信心，克服我们的不信。你祷告坚持，就证明你对神有信心。无论什么难处，你只要祷告， 神就一定会来回应你。为什么有的时候你想，神为什么不把我要的立刻给我呢，反而要我不停的艰难的祷告呢？因为神喜欢和你交流，你知道吗？神喜悦来亲近你，人都是不愿意亲近神的。神喜欢借着我们的祷告给他有真正的心灵的沟通，真正的认识他，能够培养对神真实的信心。你知道我们给神的祷告不像是物价交换，我一祷告神马上就给我成就了，这样人跟神的关系就机械化了，就肤浅了，就像买可乐那个机器，你知道吧？你放进一块钱去，然后一摇那个手柄，可能底下出来一片可乐。如果这样的话，你跟神的关系是机械的东西，不是真实的东西。你在这种肤浅的关系里，你不会和神建立真实的感情。我们很多人也就是把神当成仆人使唤一样，懂了吧？我一祷告神马上就给我回应，最多祈求几次，等到时间稍微长了，怎么样就开始失去信心了，就怀疑神了，就瞒，就开始瞒着神不听我的祷告。很多人这么说的，你说神不听你的祷告，其实这话就错了，证明你的信心失去了，你没有再继续坚持祷告。所以耶稣在这里要我们祷告，你一定要耐心啊，不要失去信心，祷告永远都不可以气馁，不可以放弃。这就是为什么耶稣会怀疑，在人子在他来的时候，人的信心是不是可以支撑这么长久，这么长久。但是你可以确定，在约翰一书那里有这么一句话，他说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，他就听我们，这就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。既然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，就知道我们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。你知道吗？你照着神的旨意求什么，他就一定会听你的。你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，就知道我们所求于他的无论是什么无不得着。一定要信心呐，凡是他旨意中的事情一定会成就的。你知道神会听你的祈求，你的祷告就不会懈怠，就不会灰心疲倦，也不会丧志，你的信心也不会动摇。如果你恒切祷告的话，你就可以真正的经历神。以前你都是风闻有神，当你经过祷告的时候啊，你能够面对面的遇见神。第二个是呢，为什么神不听我们祷告呢？有的时候只有神知道什么对我们才是最好的。做父亲的尽管爱他的孩子，但并不是孩子要什么就给什么，这样对孩子成长是没有好处的，没有好处的。有的时候我们做父母的有时候会拒绝孩子的祈求，神也是这样。其实我们不知道，很多我们自己想要的并不是我们所需要的，有时候神给了我们所求的可能对我们没有益处，没有益处。所以呢，就是借着我们的祷告在神面前的寻求，让我们明白神的旨意。只有神知道什么对我们来说是最好的，什么对我们来说是最有益的。我们的祷告最重要的彰显的不是我们个人的能力，而是彰显的神的荣耀，不是满足我们自己的愿望，而是来成就神的旨意，让神的国降临，让他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一样。第三个，神为什么不听我们的祷告呢？还有一个因素，就是罪，就是我们生命中的罪，甚至是那些隐而未现的罪。我们每个人的生命中啊，都有一些误区，就像我们的盲点一样，外面的人可能看得非常清楚，就是我们自己不自觉。正是这些罪造成我们的 难处，要想真正的认识自己其实非常难的，看到我们自己的罪不是很容易的。有时候我们常常为自己的罪受很多的苦， 其实我们真正的对头是谁啊？是我们自己。我们真正的敌人就是我们自己，就是我们那个顽固的老我，我们的肉体，我们的情欲，我们的嗜好，我们的欲望。所以说，如果我们自己是我痛苦的根源的话，我就更需要好好的祷告，求神让我来脱去那个罪的捆绑，罪的捆绑。如果你愿意认罪的话，神早晚会听你的祷告，会完全的释放你。你知道，我记得孩子那个身上的病就是这样。你知道，我就知道啊，我常常觉得啊、哦，为别人祷告会好，但是通过那个之后，我让真正的认识，让我谦卑下来，我才知道，说实呢，不是我祷告让别人好，而是你的恩典和怜悯能够让人得到医治。你知道，我们现在我们的灵命不成长，我们的教会不复兴，我们的生命没有改变，仇敌一直在压制我们，我们的难处没有解决，我们的孩子，我们的家人没有回转归向神，其实都是因为我们没有向神恳切祷告的人。其实神就借着今天的比喻来提醒我们，你会是这样恳切的向神祷告的人吗？你会不会就像这寡妇一样不断的来祈求？也有人只有到了无望无助的地方，他会才会来祈求，他自己有任何的能力，你知道吧，他就去依靠自己的能力去了，他不会来依靠神。我不知道在你的生活中啊，你是不是为了某些人某些事祷告，祷告了一段时间没有实现，怎么样就停止了？你重新的把这个祷告，把这个事情放在你的祷告中，你知道你继续在坚持祷告的话，神还会照着他的时间，照着他的旨意来为你成就。好，我们低头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感谢你，我们感谢你借着这个比喻向我们的心灵说话。主啊，你来祝福我们每个弟兄姊妹，说白了我们每个人在祷告上都是有缺乏的人，求你帮助我们恒切的祷告，当我们祷告的软弱无力的时候，求你帮助我们不灰心，当我们似乎看不到你的回应时，求你来加添我们信心，当我们快要放弃的时候，求你赐给我们力量，让我们来在信心当中来继续的呼求你，祷告你，直到我们看见你的果降临，看到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。求你来光照我们，看到的是哪些罪拦阻着我们的祷告，使我们的祷告不得回应，求你赦免我们的罪。我也为我们中间有疾病的弟兄姊妹来祷告，有时候真是这种疼痛啊，这种难处在他们身上已经很久，似乎看不到解决的办法，主啊，你来赐给他们信心，帮助他们，怜悯他们，施恩给他们，让他们相信有一位爱我们的神，他代替我们去的软弱，他担当我们的疾病，你来医治他们，让在他们的身上显出你的荣耀来，最后他们可以来为你做见证，说神是应当称颂的，他没有推却我的祷告，也没有叫他的慈爱离开我。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，我们知道你听了我们的祷告，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